在这个十七章，你发现，这是耶稣基督的一个祷告。在这个十六章的时候，他提到了说什么？他说我最后一句话，他是十六章的三十三节，他说我已经胜了世界。这是耶稣基督和他的门徒在一起的时候，他说我已经胜过了世界。在这个十七章，他就开始为这些门徒祷告。你说这个，我们说这是一个得胜的祷告。你说为什么是得胜的祷告呢？他已经告诉他的门徒，他说你们在这个世界上会有一些困难，但是呢，耶稣说我已经在这个世界上我已经成功了，我已经做完我做的事情了。这是他，我们知道他做的祷告，他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他要回到这个天父那里去。所以说我们说这篇是耶稣基督的祷告。首先耶稣基督为自己祷告，并那个告诉父神什么呢？他开始告诉的父神是我已经做完地上所有的事情，已经成功了，已经做完了。然后这个他说这个我要荣耀你，你要荣耀我，彼此有荣耀。最后他开始为这些门徒祷告，为这些门徒祷告的时候，希望他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耶稣天主能够保佑他们，保护他们，也保护他们有一个成圣的生活。最后又为谁祷告？也为这个说以后要听你话的人祷告。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知道那个耶稣基督先为这个他和天父的关系祷告，最后开始为这个门徒祷告，也为这个信他的信徒祷告。我觉得这个是这段经文是对我们也特别大的鼓励和帮助吧。你说这个耶稣基督为什么要祷告呢？他看重一些事情。耶稣说完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叫你的儿子也荣耀。他就看重，我们说耶稣是为自己祷告。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是他的负担特别重。为什么负担特别重啊？他要这个负什么责任呢？他要完全顺服父，还有呢，他要在这个世上完全叫这个天父得到荣耀。他说时候到了。我们说这个，他说什么时候到呢？在这个约翰福音，你发现有很多的时候，他提到了时候到了。他的意思是提到他要受死了，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要被这个犹大给卖了，然后钉十字架了之后，死掉之后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了。他的意思是时候不多了，他就举目望天，为这些门徒们祷告。我们知道他是受死的时候到了，他开始呼求这个父，他称父。我们知道最重要的是耶稣基督看重父和耶稣基督的他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他说这个荣耀你的儿子也，他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叫你的儿子也得荣耀。他是彼此得荣耀，希望这个天父得荣耀，希望耶稣基督也这个得荣耀。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这个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就完成了救恩的计划，他所做完所有的事情，他是一个，他在这个世界上，他从来没有犯过罪，他是完全顺服天主，他没有心里没有不好的思想，完全顺服天父。我们说我们的主是三位一体的主，是圣父、圣子、圣灵，这个是不可以分开的。耶稣基督是主。这时候我们知道，你说他为什么还要做这样的祷告啊？他看重父的关系，还有呢，他就是主，就是说这个我们说这个圣诞节为什么有圣诞节呢？因为救主来到这个世界上，以前他住在天堂，就是耶稣基督住在天堂，然后他有一天来到世界上来做我们的拯救者，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做这样的一个祷告。第二节他说，因为你曾将管理万民的权柄赐给他。叫他也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我的人。你看他说赐给他，叫他也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我的人。他说赐你说这个天父，你把这个权柄赐给了他，他又将永生赐给了我的人。就是耶稣说的意思还是他自己，对吧？他说这个你把权柄赐给我，我要把这个永生赐给信我的人。然后他说认识你是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他认识独一的真神，就是只有一位神。我们知道圣父、圣子、圣灵。他说，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他的意思还是认识耶稣基督。他说这就是永生。我们知道这是父神与耶稣基督他的荣耀。就耶稣基督这样的祷告，也就鲜明什么？鲜明耶稣基督把这个天父完全鲜明出来。首先我们要知道他的生活是公义的，是完美的，没有任何错误的。 还有呢，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三天后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我们说天父也得到荣耀，耶稣基督也得到荣耀。我们知道他从死里复活，我们知道他是证明他是旧约预言的弥西亚。什么意思？就是救主的意思。他的就是旧约预先知已经预言了，有一位救主要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到世界上做什么？要代替我们人类的罪，然后死了之后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个他们看旧约的时候能知道耶稣基督就是他。所以说我们说这个耶稣基督复活了之后得到了荣耀，他升天之后他被高举，被坐在天主的右边，是有权柄的。所以说我们说他在第三节他认识你是独一的真神，我们说独一的真神，我们说认识耶稣基督就是永生。我们知道这个，你说这个永生重要吗？永生是非常非常重要。你说现在人不再追求永生，现在人在追求这个世界，这个我不相信的。现在人也是在追求永生，你看人追求什么？追求这个健康，追求呢？追求这个无公害蔬菜，对吧？食品都是要需要什么？需要没有害我们身体的，但是同有一个目的。其实我们要仔细想的时候，其实人类你说有些人他们不认识耶稣，没读过圣经，但是他们也在追求永生。他活到100岁，他也不说哎呦活的年龄太大了，对吧？他还想一直活着，什么意思？他想得到永生。他如果有身体不好了，他会去医院怎么叫大夫做个 B 超检查检查，我身体有什么问题呢？我的血是有什么问题呢？他会检查。为什么？他其实同有一个目的，每一个人都想永永远远活着，每一个人都想得到永生。其实人有的时候人没有仔细考虑这个原则。其实人就是这样的，人这现在这个空气的污染对人伤害特别大，人的年龄或者的年龄特别小。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污染太大了，人想这个控制这个污染。其实翻来覆去的时候，我们会想每一个人都想永远活着，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圣经回答这个回答我们的问题，就是认识耶稣基督就是永生，他就赐我们永生。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特别有意思。你要问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们不会回答你这个问题，他们会知道你注意身体的，注意这个别感冒别发烧，注意这个别雾霾的时候别出去，戴口罩，说了很多很多。但是他们的目的也是希望你多活点时间，对吧？希望得到永生。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认识耶稣就是永生。圣经告在这个约翰福音3:36，他说信子的人必得永生，不信子的人不能得永生。这是耶稣基督亲自说的话。所以我们说认识耶稣就是永生。永生是什么？永生是亲自认识耶稣。在这个他说这个并且认识你所差的耶稣，我们说永生是亲自认识耶稣。我们不是说知道耶稣，是信靠耶稣在十字架上做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说认识耶稣我知道就行了，我觉得我知道和这个认识是不一样的。你说我有一个人我知道他是谁，他家庭大概的情况我知道，但是呢我不认识他。其实耶稣也是一样的，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我们要相信他为我们做的事情。如果我说认识他，但是他没有为我做什么事情，我还不认识他，对吧？所以说我们说这个认识耶稣是信靠他在十字架上为我做的事情。他这个就死在十字架上代替我自己的罪，他就是死在十字架上流血洗净我一切的不义。我要认识他，我和耶稣基督自己建立个人的关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他说认识耶稣就是永生。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他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从我就没有人到我父那里去。他的意思是必须借着他，借着他在什么地方呢？在十字架上做的事情。他死了之后三天后从死里复活，我们信靠他，他就拯救我们，认识他。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所以说他说这个认识耶稣就是永生。在第四节上，我在世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做的事我已经成全了。耶稣说我已经成全了，我已经把你所有的道理都讲给他们了，讲给这些门徒们，这门徒已经相信了。还有第5节说，如今求父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什么？创造天地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他的意思是在创造天地以前耶稣都在。他说以前我的，他说同你享荣耀，就是创造天地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 他说他的意思是耶稣基督创造天地他就在，耶稣基督参加了创造的计划，耶稣基督创造了人类，创造了天地，创造了宇宙，这是耶稣基督他的意思。他说这个创造天地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所以说我们说他是先前的荣耀，我们知道这个创造天地，耶稣基督和父是同等的，他在这个任何地方是同等的，没有任何区别的。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就是天主的像，他是天主的全部。我们说耶稣基督他是永存的，与天主同等的荣耀。在希伯来书，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一章，希伯来书一章在1148页，圣经说子是天主荣耀所发的光辉，是天主本体的真相。他子指的是谁？就是耶稣基督。他说又用大有全能的命令主持万有，既已舍身赎净我们的罪，就坐在上天大主宰的右边。所以耶稣基督把这个他是天主的形象。我们看耶稣就知道天主是怎么样的。我们这说从来，圣经在另外一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从来没有人看见天主，只有在他的怀里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将他表明出来，这是他的意思。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就是天主。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他是撇下他的荣耀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就是虚己，有奴仆的形状成为世人。然后这个他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就吃饭，他就睡觉，他就渴了，他就累了。我们知道他和门徒在一起的时候他特别累，后来他就吃饭，他就不累了。所以他就完全是成为一个人，然后成为一个人了之后，他就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说他就虚己了之后，他成为一个奴仆，最后他就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三天后从死里复活了。所以我们说这些人就知道耶稣基督是天主的儿子，知道这种关系是他们知道的。还有耶稣在世界上就完成了他们的工作。你看接着往下读，你从世上拣选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他们本是属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曾遵守你的话，又知道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出来的，因为你所赐给我的话我赐给他们，他们已经受了，我实在知道我是从你那里出来，并且信我是你所差来的。他说什么？他说耶稣说我把你赐我的话已经告诉了他们了。在第八节他们已经怎么已经领受了，这些门徒已经接受了耶稣的话。他说又实在是我是从你那里出来，并且信我是你所差来的。他们接受了耶稣基督的话，耶稣说这个天父你赐我的话我已经告诉了这些门徒，这些门徒已经接受了，他们也相信我是从你那里出来的，他们相信咱们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这咱们是不可以分开的关系，这些门徒都相信了。这是在这个第九节的时候，耶稣说这个在第一到第八节，你发现耶稣基督就是为了这个天父祷告，说这个得到荣耀，为他自己祷告。然后第九节开始为了门徒祷告。第九节说，我为他们祈祷，不是为世人祈祷，是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祷，因为他们本是属乎你的。凡属我的都是属你的，属你的也是属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了，他们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求圣父保守你所赐给我的人，求你用你的名保守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父和我一般。所以耶稣基督他要开始说完他和天父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然后他开始为这个门徒祷告。他要为什么要为门徒祷告？因为他要离开这个世界，他要为他们祷告，保守他们一个什么？他说这个他不在这个世界上，然后保守他们合而为一，他们的关系，说这个这些门徒他们要合而为一。为什么呢？他要离开这个世界，他怕他的门徒失败了， 他为他们祷告。我们知道这个他死在十字架上了之后，他的门徒就分开了，真的失败了。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为他们祷告，说你们要合而为一，你们要忠心的服侍我。我同他们在世的时候，我用你的名保守他们，凡你所赐给我的人，这是十二节，我都保全了，其中没有失落一个。他的意思是这些门徒们，我为他们祷告，我这个都保护了他们，他说没有一个失落的。最后他说，只失落那该灭亡的人，应验经上所记的话。这个该灭亡的人是谁呢？我们能知道这个在他十二门徒里有一个人是卖耶稣的，这个人是谁？就是一个犹大。犹大就失落一个，他说就失落一个人，别的十一个门徒都信靠他，完全信靠耶稣，只有那个犹大是失落的灭亡的人。为什么他要灭亡？他不相信耶稣基督，对吧？他不认识他。所以我们知道以后这个犹大是去不了天堂，犹大是下地狱的一个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点耶稣已经提到了。在十三节他说，现在我要归到你那里去，我还在世的时候先说这话，使他们心里大得我的喜乐。耶稣说什么？我要离开他们，我要这个去到你那里去了，希望你要保佑他们。保佑他们什么呢？保佑他们，希望他们合而为一的心，希望他们有盼望，说我要回到你那里去了，然后这个我要回到天堂了，然后你要保护他们。我想你的道，他说还有保佑他们不要陷在罪恶里。你看这个十四节，我想你的道传给他们，世人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出世界，像我不出世界一样。他说在这个世界上这些门徒会受到什么？他说这个他不出世界，世人就恨他们。为什么恨他们呢？因为世人恨他们的原因是因为主的话，因为主的话就得罪人，主的话会这个使得门徒们他们门徒们就不出世界的。你看他的门徒耶稣基督离开世界了之后，他的门徒到处传福音，到处去那个会堂里，去各个地方传福音。所以呢，那些这个人都非常恨他们。为什么恨他们呢？因为这些门徒将主的道理，将主的真理，将主的真理的时候，主的话语就得罪了他们。主的话语讲到什么呢？讲到他们是个罪人，他们需要悔改，认识耶稣基督。他们是因为他们是罪人，他们不愿意，所以他们就这个门徒就得罪了他们。但是这是没办法的。我们知道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给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得罪人，但是如果是主的话语得罪人，这是没办法的。这是天主的话语，我们知道天主的话语就是真理。我们不能说我们人不要得罪人，但是主的话语得罪人是没办法的。这些门徒也是同样的。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已经提醒他的门徒说什么？说这个世界要恨你们。为什么？因为世界不属因为你们不属世界。虽然这个住在这个世界，但是你们的生活方式啊，你们做事情不属于这个世界，和世俗的做法是完全有区别的。你们按照主的真理生活，所以你们做的、你们行的、你们说的就得罪了世界，所以世界恨你们。说像这个耶稣一样，他说像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们知道耶稣在这个世界上给这个犹太人传福音的时候、讲道的时候，这些犹太人都特别恨他。你要看路加福音第四章的时候，他就去他们的老家，去什么地方，在那个会堂里给他们读圣经。读完圣经，那些所有的人都站起来做什么？就要把他推到山崖，说这个人讲的时候还应验了没有？耶稣说已经应验了。说他就是旧约的弥赛亚已经来了，但是他们都不相信，他讲到他们的罪，讲到他们的要悔改，所以他们不接受耶稣基督，他们就恨耶稣基督，最后耶稣基督就离开他们走了。所以说他像我不属世界一样。所以我们发现，如果你讲的，如果圣经要得罪人是应该的，因为人是罪人，人需要信靠耶稣基督，信靠这位救主。在这个十六节，他们不属世界，像我不属世界一样。在这好几次他就这个强调了耶稣基督不属世界。十七节，求你用你的真理使他们成圣，成为圣洁，你的道就是真理。在这里我觉得是非常重要，他说是真理使他们成为圣洁。你说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能成为圣洁吗？如果没有真理，他不会成圣洁。 他虽然做的特别特别好，外表做的特别好，但是呢，他心里有特别肮脏的事情。你说，一个基督徒心里会有坏事情吗？他的思想肯定会有问题，需要主的话语。他说：“求你用你的真理，用真理叫他成为圣洁。”如果一个人没有主的话语，没有真理的话，他不会成为圣洁。他心里天天想不该想的，他做不该做的事情。一个人做坏事情，应该从哪里开始呢？开始想了之后怎么他会开始做？是一点一点的发生，不是一下子啊，我去做这个事情，我一下子杀人呢，他心里开始恨了的时候才去做。其实人就是这样的，如果一个人有主的话语，有真理，天天在他的面前，他天天读，天天信靠他的话语，他会成为圣洁的。他说是他们成为圣洁，你的道就是真理。他就强调了耶稣基督的道叫人会成为圣洁。他说你差我到世上，我也差他们到世上。在这里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我要差这些门徒们去各个地方传福音。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8章的时候说，我要差他们去各个地方，叫他们给人传福音，给人受洗，建立你的教会。所以这些门徒是这个耶稣基督要差他们去的。他说这个在这个在18节说，你差我到世上，我也差他们到世上，说差他们各个地方，我为他们成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说这个叫他们靠着耶稣的真理能够成圣。在这个20节到下面，你会发现耶稣基督为以后的信徒祷告，我觉得特别感谢主。其实为我们今天信靠他的人祷告，耶稣基督那时候为我们祷告，为我们什么祷告？为我们家庭祷告，为我们的孩子祷告。我觉得耶稣基督在这里已经提到了，我觉得特别感谢主，这位救主还在替我们祷告，替我们不配得的人祷告。我不但为这些人祈祷，也为那听见他们的话就信我的人祈祷。这最后一句话就是我们的，也听见那听见他们的话就信我的人祈祷，就是我们，对吧？叫他们都合而为一，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叫他们这样在我们里面合而为一，世人就可以信我是你所差来的。他说我为这些人祷告，祷告什么呢？他说这个叫他们这样在我里面合而为一，世人就可以信我是你差来的。我们说一个人和信徒的合一是什么？信徒合一的源头就是耶稣基督。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才会有合一，耶稣把他的荣耀也赐给了信徒。耶稣在这个罗马书8章他说，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天主的儿子，既是儿子便是后嗣，就是天主的后嗣，和基督一同作为后嗣。我们若同受苦楚，也同享荣耀。我们基督徒也想同享和耶稣的荣耀。耶稣在这里他说他的荣耀已经怎么已经赐给我们了。他说你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父和我本来为一。所以在这里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他是本来和天父为一的，这种关系是非常亲密的。他说希望这些人怎么，他说希望他们，我把我的荣耀已经给了这些信徒，这些信徒要他们合一的时候，他说像我一般，像我一样。23节说，我在他们里面，他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地合而为一，世人就可以晓得我是你所差来的，并且晓得你爱他们同爱我一样。他说天主的爱，天主爱我们每一个人，他也爱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他说天主怜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知道是合一的源头是耶稣，合一的标准是像符合耶稣的合一的一般。还有呢，合一完全，合一的完全是什么？合一完全是这些信徒要合一的完全是他的目的是使世人可以信靠你，使世人可以信靠。在13章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要有合一的心，世人就认出你是门徒来。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我们基督徒也这个合一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信徒与耶稣同有的荣耀，在24节他说 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造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他说我已经得到你的荣耀，然后我把你的荣耀已经赐给这些信靠我的人。他说二十五节说，公义的父啊，世人不认识你，只有我认识你，这些人也晓得我是你所差来的。他说这些人是谁？他说这些信靠他的人也知道耶稣是从天父那里来的。二十六节说，我曾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施给我的慈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所以这个你看到最后，他二十五二十六节他做一个结论，是耶稣基督他的见证，然后信徒的见证，让世人认识主的慈爱。我觉得在这段祷告，我能发现耶稣基督，第一，我们能看到耶稣基督他的祷告，他祷告和天父的关系，他是非常重要，彼此得到荣耀。在这里我们能发现，我们基督徒也要这个为这样的事情祷告。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和耶稣的区别不一样。耶稣他就是主，他就是天父，他也看重他和天父的关系。其实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应该看重和耶稣的关系。他说他要为他的门徒祷告，为他的门徒，希望他的门徒在这个世界上不陷到罪恶里，希望他们门徒在世界上能够这个合一的心。在最后他说要为信他的人祷告，希望这些他的爱能把他的荣耀赐给这些信徒，希望这些信徒把他的爱也赐给这些让人看得到。我觉得这三件事情是非常的重要，在我们基督徒的祷告当中，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祷告。我觉得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你整个过程的时候能看到耶稣基督的祷告，耶稣为门徒祷告，耶稣为信他的人祷告，还有呢，耶稣的结论是让世人认识耶稣基督。有爱是从天父来的，让世人知道耶稣基督是主的，有主的慈爱，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到这三件事情是比较好的。